问主耶稣登山宝训是站着讲坐着讲，听到的人是坐着是站着，所以现在都违反圣经原则啊，坐着听到我这，所以现在也好这样试试看啊，这坐着讲道啊。我们现在时间因为三点以前结束啊，所以我可能讲短一点，因为我看你们爱问问题啊，不然时间不够你们问，我讲的简单一点哈。现在今天下午讲的呢还是讲管家，不过从另外讲到要警醒啊，管家要仁爱，要为神来服侍人。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啊，各位可以看圣经，也可以看你们节目单上面所印的啊。我来念单数节，各位念双数节。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一同念，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彼得劝我们都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啊，所以做神的好管家是对每一个基督徒来劝勉的。从他的劝勉有几件很重要，第一，万物的结局尽了，带来我们警醒或者羡慕主耶稣的来到。一般基督徒这一方面不够心态啊，不够强烈。一提到耶稣再来或者我们到天家去的，还是地上比较重要啊，到天上去的是不大吸引不大注意。我听过一个人讲的笑话，他说啊，有两个基督徒的棒球选手，打棒球的，在地上非常喜欢打棒球。有一天就在讨论天上有没有棒球啊？啊，这个天上要是没有棒球，那多少信呢？地上天天打棒球多好玩啊！那么好，两个就约好了，这样子吧，如果我们两个哪一个先死了，一定想办法回来告诉对方天上有没有棒球。哎，有一个真的就死了，死了以后啊，哎，果然就来了，他就问天上有没有棒球啊？啊，有棒球啊，那他就安心了哈。他说还有一件事告诉你啊，天上的棒球赛已经安排好了，下礼拜你要出场的哈。哦，他听了吓了半死，哎呀，不行不行。这我不要去啊，这个他才不想去了啊。这就是可能我们基督徒啊，今天跟各位讲万物结局尽了，到底有没有感受啊？这个到天上去吗？啊，将来要去好像不大有热忱。那么彼得是一个很有热忱，他知道万物结局要尽了，要实现的。地上一切是准备将来的，你有这个心态的人才会很积极要做一个好管家啊，赶快把握时间，现在不要乱七八糟的管啊，好好的管才能够欢喜见主。那么当然你说彼得讲这话已经过2000年了， 什么时候万物结局尽了，我们实在不知道的，实在不知道啊。或者什么时候我们去建筑，那这两天我们都很有很深的感受啊。那大地震发生了，谁也不知道，要能早知道就避免掉这个危险了。所以突然就发生，很多人来不及就已经走了。那我们在世上实在要预备好这个心，当你知道万物必有结局的，那将来呢必要见主的，你就要随时预备好警醒。一个警醒的人呢，他的生活会有很好的调整。我举一个很有名的人的例子，各位应该都知道啊，约翰卫斯理，知道不知道？要不知道，大概你们是慕道朋友，就不怪你们哈。他是英国最有名的传道人，这约翰卫斯理一些评论的说法呢，他免了英国的法国大革命的暴动啊，他们是同时候嘛。法国大革命因为很多的啊不平，很多的混乱，特别基层啊不得平安公正，产生了暴动。那么英国免去这些大暴动，很多的评论说约翰卫斯理有相当的贡献啊，因为他到处去乡间传道，去基层传道，他一生骑马到处向这一些困苦的人、煤矿的工人、酗酒的人、失业的人啊、流浪的人去传福音，结果上帝大大使用，使这些很多人都悔改信主。那约翰卫斯理到了晚年，有人问他一句话：如果主耶稣明天来，今天你怎么过？你们也想这个问题啊，如果耶稣明天来，今天怎么过？可能很多人说，哦，那就紧张了啊，我这个还欠谁1000块钱，赶快先把钱还了吧，不还那不耶稣说了吗，你要欠1毛钱都不行了，对不对啊？啊，赶快去还钱啊，或者我还有对不起什么人啊，我还有什么事。约翰卫斯理回答，你要好好的做参考啊。耶稣如果明天来，今天的生活跟昨天一样，意思是哪一天来都可以啊，我天天准备好了，万物的结局如果是下一分钟也是一样啊，我的人生是准备好来见主面的。所以警醒的心，警醒要见主的心，这是好管家的一个很要紧的心态啊。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回来，所以拿了5000的他就尽心继续在赚该赚的钱，2000的尽心赚该赚的钱。这里也顺便提醒各位一下啊，5000代表恩赐很大啊，2000也不小，1000代表最小的。在教会里面是比较有恩赐的人还是恩赐小的人容易疏忽他该尽的本分，哪一种人？好，答案拿恩赐小的是按圣经答的，5000的他会好好做的，2000也会好好做，会不做的会忘记的大概是1000的啊，请各位好好去想一想啊。所以你们一般的基督徒要为自己担心还是为牧师担心，请回答。好吧，如果你为牧师担心也很好，谢谢你啊。 可是有的时候你们要注意圣经的原则啊，你该为自己担心多一点了。牧师当然也要担心了，他不要出乱子啊。但是如果他没出乱子啊，你恐怕担心是他不要太累了吧。很多人担心送上节，担心什么？一根蜡烛两头烧，这是一般对他的描写了，所以他四十几岁就死了，太累了。他恩赐很大，你不要担心他不做工的了，他会拼了命做，倒要担心他缺少节制，他做的太多了。那要比较担心的是好像没有那么多大名声的哈，或者恩赐比较小的，恩赐比较小的，我实在不敢说你们恩赐小了，对不起你们哈。我希望啊，希望你们恩赐很大，希望你们大大被神用。但是如果你恩赐还比较小的时候，你要担心你自己啊，你要真的要好好的把谨守的心、谨慎的心、警醒的心呢、警醒在神面前。如果神来了，我能这样见他吗？你能像约翰卫斯理那样说吗？啊，耶稣明天来，我今天的生活跟昨天一样，我昨天就准备好了。那么如果你十年前就准备好了，天天都能够准备好，这是很重要的。那准备什么呢？里面很要紧的是祷告，要进行祷告啊。这个祷告啊，其实上帝很看重祷告，也就是说也很特别。圣经一再说上帝是独行其事的神，上帝他有特别他要自己做的旨意，上帝的旨意要运行的。那照理说我们祷告不祷告，上帝旨意要成全，他独行其事，圣经却一再的说明乐意垂听圣徒的祷告，啊，这是实在我们常常想不透的事情啊！上帝是万有的主，统管万有，独行其事，他的旨意超过一切。照理说你怎么样也不能改变他的旨意的。我们不是说祷告改变他的旨意，乃是你祷告，上帝要听，他乐意垂听，这是他的应许，啊，请记住啊。上帝最乐意垂听的还不是一个人祷告，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祷告。耶稣说若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奉他的名求什么，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这很特别的。所以要提醒各位注重祷告会啊。教会有没有祷告会的？有的哈，一般是不大注重的了，就那几个同工在那边经常转啊。我是鼓励若哥，因为若哥人多嘛哈，我说这样子吧，你们不能每个礼拜来啊，希望你一个月来一次嘛，你跟其他弟兄姊妹一起经验耶稣讲的话。若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就是同心合意来求，那上帝要成就，你就经验经验上帝的。所以警醒祷告，警醒祷告上帝非常看重的。我又听过一个笑话跟祷告有关，因为下午了不讲笑话你们都睡着了，笑话听不听啊？啊，听了，不听我就跳过去了。笑话是什么呢？一个牧师还有一个计程车司机，两个人都死了，上天堂了，都是基督徒。到了天上啊，上帝，这是预言故事啊，上帝派天使来了，欢迎他们两位，然后带来两个这个奖牌给他们俩，一人一个奖牌。那么给牧师一个奖牌，给这个计程车司机一个奖牌。可是给牧师的是一般铁皮的奖牌，给计程车司机的是一个金牌。这牧师很不服气啊， 牧师说啊，我这一辈子传道，怎么最后得了这个一般的铁的牌子呢？啊，这个计程车司机得个金牌。啊，天使给他解释了，他说啊，你讲道啊，常常让人家睡觉。这个计程车司机一开车就让人家祷告啊，他吓死了。所以给金牌。那这种笑话是提醒我们了，上帝看重什么？上帝看重那些肯祷告的人，而且让人祷告的人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请各位注意啊，做好的管家啊，一定要祷告的，一定要迫切祷告啊，而且带别人祷告啊。因为上帝虽然独行其事啊，什么都他在管啊，可是他却看重那一些祷告。祷告的人表明了真的依靠上帝，敬畏上帝啊，真的把上帝当上帝，他统管万有，他超越万有，他权柄无所不能。那这种心态借着祷告表明出来。那么如果我们像彼得这边所讲的，万物的结局尽了啊，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实在神听祷告，我想各位都知道，韩国教会很复兴嘛，啊，南韩嘛，南韩。我记得几年前，啊，几年前南韩是纪念平安50年，就是50年前是南北韩战争开始，韩战爆发，啊，北韩就入军南韩，那以后打仗的情况之下呢，大家非常危急啊，危急。那个时候50多年前，南韩的基督徒只有3%，啊，那么从战争开始呢，南韩就眺望祷告的热忱，祷告的热忱。如果你们有机会了解研究南韩教会复兴史的，几乎一致同意，最要紧最要紧的复兴因素就是祷告。啊，当然南韩也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了，来产生复兴。最要紧的因素，祷告。祷告从哪里开始？从50多年前战争爆发开始。现在你到韩国教会去参观，凡是大一点的教会，一定都有另外一个祷告山，他们在外面山地买了一个山下来，啊，这个经常有人到祷告山去。祷告山除了有一些建筑物，重要都是祷告的洞，啊，挖了一个洞一个洞的，那个洞就是有人到洞里面去祷告，啊，去了大半都禁食祷告，它里面有餐厅的啊，可是很多人就是带着迫切的心禁食祷告，一直到现在啊，韩国教会仍然是很注重祷告。我10多年前在韩国住一个月，就是研究他们的复兴，我就发现每天早上4点钟左右，教会都打钟了，哐哐哐哐打钟啊，打钟干什么？就是提醒祷告时间到了，所以清早他们就祷告会，啊，我还特别去问问他们，我说你这样子啊，难道没有人抗议吗？你不是吵得人家不能睡觉吗？他说是啊，我们就是要吵人不要睡觉嘛。我们已经几十年如此了，几十年如此。韩国教会早上祷告之外，几乎每个礼拜五晚上都是半宵或者通宵祷告会。如果你有机会去找，都是这样子，礼拜五晚上半宵祷告到半夜，通宵到天亮。 很多教会是这样的进行中，还在进行中。神看见这么多迫切祷告的人，怎么能不做工呢？怎么能不做工？所以现在已经超过30%是基督徒，韩国南韩啊，汉城更高了，他们说汉城可能都40%了。这么多基督徒，为什么？因为迫切祷告啊，他们在那个时候战争的影响之下开始迫切祷告，以后平安情况下持续祷告警醒，这样的心，上帝奇妙的作为已经是世界上一个活的见证啊。所以凡是神的好管家，神的仆人，侍奉神的同工们啊，那每一位都应该做神的好管家，都应该做神的仆人，都是教会的同工，希望你注重祷告。接下来要注意啊，万物结局尽了，越靠近末后的世代，异端邪说的确越来越多。这是主耶稣的讲的，主耶稣说到时有假基督、假先知，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都会发生。这现在我们晓得韩国，刚才我们说很了不起啊，但是也有危机的一面。居然这么兴旺的福音场所，至少50几个异端，里面有30几个异端都强调他们的负责人、主持人，或者说他们的教派的教主，都自认自己是基督再来。最有名的一个可能各位都知道，叫做统一教，教主是谁啊？教主叫什么名字啊？很有名的，叫文显明，听过没有啊？没听过啊？听过了啊，统一教的文显明嘛，在美国也活动很多的啊，他就是自认是耶稣基督再来了，这种太多了。我们不要说韩国吧，在大陆上面福音也很兴旺，感谢主啊，我们也想不到的，家庭教会也好，可是现在也是很多奇奇怪怪的异端出现了。这个里面也有人就是自称基督再来的，这个派叫东方闪电，听过没有啊？哇，很厉害啊，这好像武侠小说一样的哈、啊，东方闪电派啊，这还不是一个男士啊，是一位女士啊，这位姐妹怎么会有这个武侠本事啊？真的，他说闪电从东边照到西边，所以叫东方的闪电嘛。现在已经照到西边来了，好像纽约就有的啊。那里面他的自己是个女士，自认为就是基督再来。他说基督第一次来借着男士，第二次再来是要借女士，这样男女公平啊，平等。这胡说八道嘛，是不是啊？可是很多人信的。你不信你们去调查调查哈、啊、而且现在还有很多花样跑出来，这个东方闪电呢慢慢走上一些不是正派的做法了哈、啊、就不多讲了。那你再去看还有好多好多啊，都是奇奇怪怪，那要谨慎自守，我们真能够找到确定的啊，你比方说前不久在 Texas 这个多妻教派的，这可就是摩门教派里面的一支了啊。他们所谓自己是末世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他们的开始都是多妻的嘛啊。那现在还有这一批在那边搞多妻，你看乱七八糟都被警察抓起来了。我们要有特别小心的这个信仰的谨慎自守。那还有啊，你要从圣经去看的，到了末后的世代， 这是一个贪婪的时代，所以世界到处都免不了因为贪心产生的贪污啊，那这个事情太多了。比方在台湾，最近就10亿的台币啊，这就给莫名其妙就搞不见了啊。各位如果有看到台湾消息就知道了，还没搞完呢啊，等过两天他们一转换的这个政权的人还要追下去的。那不仅台湾如此啊，在大陆也是贪污太甚了嘛，这是报纸报道的啦。根据一些报道啊，我调查的资料啊，这20多年改革开放啊，被贪污掉的钱将近3000亿人民币，这是报纸登出来的啊。因为人若没有谨慎自守的心，在这样的贪婪的世界里面，一定会被洪流所冲击。全世界也有人统计，全世界一年被贪污的金额是1兆美金，就是1亿美金的，太大钱了。全世界啊，这是联合国从世界银行做的调查，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不但如此，今天的世代，主耶稣说是一个淫乱邪恶的世代，一代不如一代啊。那现在的以美国来说吧，这要特别提醒注意啊，美国一年花80多亿美金从事色情的事业，很可怕的啊，80多亿啊，这个包括了影片、刊物、网络啊，变成一个很大的灾害祸患啊。婚前的性行为很随便，所以婚后的婚外情也就无所谓。那再加上现在未婚同居越来越盛行，在美国有一个调查，你从一面看好像是好现象了，就是现在的离婚率渐渐减少。哎，一听那这是好事了嘛啊！可是另外一面呢，未婚同居率增加非常快，40多年前。全美国只有44万对是未婚同居，这是找出来的资料。现在将近500万对，差10倍以上。那现在觉得不要结婚了，那搞不好闹不好就散就算了嘛，散了也不要离婚，也不要打官司啊，还不要付律师费，我通通都省了，结果就变成随便，这是危机。基督徒求主开恩，求主怜悯，能真正谨慎自守。万物的结局尽了，在这末后的世代，主耶稣早都讲了，要面临到异端邪说，要面临到贪婪的世代，邪恶淫乱的世代。基督徒活在这样世代中，你要靠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能力，能活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像明光照耀。耶稣讲，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我们都很熟悉，盐能产生味道，能防腐，光能照亮黑暗，指引正确的路程。基督徒越到末世，万物结局尽了，越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就越像上帝的仆人，上帝的管家。接下来彼得说，最要紧的 就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一点简单说明一下啊，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最要紧把爱彰显出来，要切实。我想彼得讲这个话的时候啊，很可能会想到不切实相爱。什么是不切实呢？就是主耶稣最后那一晚，犹大出卖了耶稣，用的暗号是什么暗号？亲嘴的暗号，那是相爱的心态，借着亲嘴的暗号表白出来的哈。这是文化的问题了。那么虽然在圣经好几个地方，彼得也好，保罗也好，都劝我们基督徒是彼此亲嘴问安啊，彼此务要圣洁。不过这种文化性的问题啊，我们不一定要实行的嘛。所以今天啊，特别我们东方的文化没有用亲嘴问安的嘛，那以前拉手都不可以的嘛，而且我说男女不能，男女授受不亲的，哪里还可以亲嘴问安，是不是？那是不行的了。那可是西方近东他们就是亲嘴问安了，这种问安，我顺便多讲一点啊，有些圣经里面的是文化习俗的，我们不一定要继续做的啊。可是里面的精义我们可以，比方说亲嘴问安代表切实相爱嘛，真诚的相爱。如果亲嘴问安是拿来出卖的一个暗号，这个就不行了嘛哈。讲到亲嘴问安，我也顺便说一下啊，我们东方人不这样做的啊。有一次啊，那时候苏联刚解体啊，在苏联开一个福音大会，差不多1000位都是苏联里面的牧师啊，东正教的，还有他们浸信会的，然后大概请了不到100位吧，世界各地的观察员去看他们开福音大会啊。那个时候我也有幸被邀请参加了。到了俄国哈，那我们这些东方人啊，大概他们见的不多，那些苏联教士啊，都是那个大胡子的嘛哈，看到我们东方人来了，哇，就抱起来亲嘴啊，哇，这个扎得很啊，很扎啊，哇，我都吓死了，我这个干什么啊？原来他们到现在的习俗还在亲嘴问安，是这样子的啊，还会亲嘴问安。那但是这一个习俗呢，我们知道，可我们现在不必要这样实行啊，但他们很诚实的、真诚的相爱，表示一种欢迎。那我们知道就好了。我还顺便说了，比方圣经有这种洗脚啊，主耶稣也帮圣徒洗脚嘛。你们这里有没有洗脚聚会的？没有啊，有的教会真的有啊，不是没有啊，这讲真的哈。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领退休会，领完了最后一个聚会，我不晓得原来最后是洗脚，他们教会的几个主要同工帮每一个洗，帮谁洗的？第一个洗的就是讲员，要我下去啊，那我就当然没有拒绝嘛，我说好吧，就洗吧，我从来没有给洗过啊，那我就一面被洗一面在想啊，到底这个意义是什么？我的脚很干净嘛，给我洗的没擦干还麻烦，袜子穿起来还不舒服啊！我在想，我说这个今天我们需要这样做吗？需要这样的表白吗？啊！我就想到这是个文化的问题，习俗，因为当时候穿的鞋跟我们不一样啊，他们是穿草鞋、拖鞋啊，又没有袜子，所以走一走很容易脚都脏的。进到家里面坐席，进到人家第一件事 就是奴仆帮你洗脚，洗干净了坐席。所以当时的背景下，这种洗脚就很重要了，不然很脏。今天是很麻烦啊，很不必要，所以很多教会都没有洗脚这个聚会了。有些他们还有的偶尔来一下啊。我想呢，如果把它的意义活出来更重要，能够很谦卑的像奴仆一样的去服侍需要的人，这个做到更重要。那么所以我现在回到亲嘴问安，应该是真心的相爱。如果犹大用这个去卖耶稣，那实在是完全错了。我想可能彼得想到这一点。那今天很多外表的了，很多外表的我们要注意啊，你要真正从心里面切实相爱，不要只是外表的。那些外表的啊，其实没有做却心里真的相爱的话是更重要。那接下来我要提到的也是很重要的，保彼得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彼得讲的时候啊，又可能想回到主耶稣被卖的时候了，想完了犹大，然后想到谁了？想到自己了嘛。因为主耶稣被卖那一夜，他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种表现，因为他曾经三次否认耶稣，否认还是一件事啊，他的否认是用什么方式来否认啊？叫做发咒起誓否认耶稣，那是非常严重的啦。啊，如果有人从台湾来就知道了，那是要到庙门口要干什么的？斩鸡头的。对了，你们这个大陆来就不懂了哈，在台湾的习俗啊，发咒起誓就是到庙门口去了，在他们众偶像，他们当然拜的是众神的面前，把一只鸡啊，活活的鸡，然后把头斩下来，斩下来就发咒起誓嘛。如果怎么样，我怎么样的话，我会像这鸡一样，这死的这个只能是尸首都不在一起，身首异处啊，这样的叫发咒起誓。那彼得是犹太做法，不晓得什么，他们倒也不斩鸡头的啊，他们是做怎么，反正就发咒起誓了，我就是不认识耶稣，哇，这非常严重了。那么什么叫做爱能遮掩许多罪过？耶稣回头看他一眼，耶稣没有讲一句话，彼得就明白了，出去痛哭。那么痛哭完了，心里一定很难过。以后耶稣复活了，耶稣就特别跑去跟彼得显现，这是圣经讲的很特别的事情啊。我想耶稣一定在特别显现的里面有什么安慰他的话啊，因为彼得最灰心了，他认为我已经没有希望了，不要再被耶稣，不可能再被耶稣用了。所以圣经说耶稣去跟彼得显现，和彼得特别跟彼得显现。那么我要讲的是什么，什么叫做爱能遮掩去，遮掩这个字啊，就是把它挡起来看不见啊。比方说这里有麦克风挡起来啊，麦克风还在看不见了。彼得得罪耶稣存在，耶稣好像看不见一样，所以耶稣复活以后向众人显现，好像看不见彼得发咒起誓不认他，还要看重他，要交代他用他，耶稣完全饶恕他，完全赦免他。这件事对彼得很有冲击， 因为彼得曾经跑去问耶稣啊，若有弟兄得罪我，我饶恕几次啊？耶稣还没有答呢，结果谁回答的？彼得自己回答了，那耶稣还没答，彼得说了，七次可不可以啊？彼得大概想正在等耶稣称赞他嘛，我们中国人说事不过三嘛，对不对哈？他能够到七，他看耶稣怎么称赞，没想耶稣没称赞，耶稣不是七次啊，要70个7次，哇，可能彼得还听不太懂了，70个7次好吧，开始算，好，1次2次3次7次70次，然后算算算，70个7次490次嘛，啊，算算算489，491，枪砰掏出来了哈，结束了啊，就过了。那耶稣不是这个意思，那以后彼得大概现在懂了，啊，耶稣是完全就不提这个事情了，所以耶稣在众使徒面前没有问彼得说，彼得啊，你前三天你晚上干什么了啊？你讲什么来的啊？你再跟我解释一下吧。没有的，耶稣根本都忘了，看不见。这就是让彼得心里晓得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爱，真正的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过，耶稣遮掩了他的罪过，看不见他的罪过，耶稣甚至重责大任交给彼得。当然耶稣先问他，你爱我吗？问了三次啊。问完之后耶稣就是，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你喂养我的羊，这么重要责任仍然托给彼得。五旬节来了，让彼得起来传讲他的道，3000人悔改，遮掩他的过犯。那么这是基督徒越能做神的好管家要有这个心态啊。那为什么？因为知道万物结局尽了，地上的恩怨也好，地上的纠缠啊，地上的各种问题啊，实在是很短暂的，这些事情不要把爱失落了，你要能真正饶恕，要能真正忘记别人的对你的不好，这一点可能对我们中国人很重要，因为我们中国人常说啊，君子报仇啊，几年不晚了，10年都不晚。那10年不晚呢，其实是把你自己关在监牢关10年。你常常就想这个事，心中常常痛苦啊，这样的人生真的没有喜乐。我听过一个专门做心理治疗的一个医生啊，他跟我讲一个故事啊，我也很感动啊。他说有一个离婚的太太来找他，说我不能睡觉，我天天不能睡。那这个心理协谈医师就问他了啊，你能不能告诉我啊，有什么事情还一直放在你心里，你不能解决的？他不讲，不讲，他走了，但是还是不能睡。所以以后不得已，他就带了一包东西，一些衣服了，就来见这个心理医生。他说，我今天告诉你啊，把布打开来，里面是有血迹的衣服。他说，为什么我留这个东西呢？他说，这是我以前的丈夫，前夫，他暴力伤害我，我所留下来的血迹的衣服，我把它包起来，我留在这个家里面，我永远不能忘记，常常会想到。他说我不愿意丢掉，我心中没有办法忘记这个事情。那这一位心理医生就用神的话也劝他，基督徒了，还劝他说，你若能求上帝的恩典力量把这个丢掉啊， 你就不再去纪念，不要看他，忘记他，求上帝给你完全饶恕的心。他说我可能做不到，不过你试，他说我要试试看。结果就陪他祷告啊，帮助他，他以后真的丢掉了。以后上帝的恩典啊，渐渐他就心就宽松了，以后他就睡着了，他就把这个困难就除去了。所以你若不懂得来把上帝的爱去流露，伤害的可能不是别人，是你自己。你不懂得爱来遮掩许多的过犯，你会一直被过犯所伤害，你就会在那许多痛苦的里面难以自拔。这是很多真实的事情。所以好管家要追求那最大最大的最重要最最妙的道，就是爱。所以讲来讲去啊，后面讲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当保罗讲到恩赐的时候，他说有一个最妙的道，最重要的，各位都知道了，那就是什么东西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嘛，你说万人方言，没有爱，敏得锣响的吧？你有信心移山啊，没有爱算不得什么的。你能够焚烧己身，周济别人，没有爱也没有益处的。所以爱是什么？爱是什么？哎，这是一个很高的、崇高的人生。这一种是真正面对万物结局尽了，要见神的面。不但警醒祷告，不但谨慎自守，充满神的爱在心中，让神的爱去流露，能够遮掩许多过犯。提到遮掩许多过犯，还有另外一面要好好思想的。主耶稣遮掩彼得的过犯，不但是不提他的缺点，还想办法成全他的优点啊。彼得有优点的啦，他，你从一个角度讲，他很冲动，他什么都抢第一啊。看到耶稣海面上走，谁第一个也要走的，他就是彼得嘛。只是信心太小，一走掉到水里去了啊，走不下去了。耶稣问问题，你们说我是谁？第一个答的是谁啊？又是彼得。不过也答对了，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这是有福的，天父指示你的。那彼得什么都抢第一的嘛，抢第一。耶稣知道他很有冲劲，这是一个打地打头风的人。五旬节耶稣叫谁第一个讲道？就是彼得嘛。不但彼得在耶路撒冷第一个起来讲道，以后撒玛利亚也派他去，跟约翰去啊，以后哥利牛家也要他去，都是外邦人啦、啊，以后到外邦各地，哎，彼得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领袖。你就发现耶稣成全彼得的优点，很有冲劲，很大胆的，就让他大胆做一些开风，开着前锋，开路先锋去做了。什么叫做爱啊？你不但能看不见宽恕得罪你的，还真懂得成全别人。有一个小故事也蛮好的啊，就是讲到公元前300多年，希腊的大帝亚历山大打到印度恒河，没有地方打了，就班师回朝，然后在巴比伦住下来，把一个很有名的画家请来给他画像，把像送到世界各地统治的地方认识他。这个画家帮他画，画家非常尊敬他的啊，非常爱他。因为亚里士多德不但是武功极其高强，他是，我讲错了，亚历山大啊，武功极其高强，他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这个大哲学家的学生。因为他的爸爸是皇帝嘛，啊，这个马其顿的皇帝， 让他儿子受最好的教育，那是亚里士多德教他的，所以他很有学问，又有武功。画家跟他画的时候，才画几笔也就停下来不画了。为什么不画呢？原来亚历山大东征西讨，额头有个刀疤，他就在想啊，刀疤画不画？不画，我这个画家失真嘛。画出来，我尊敬的皇帝，额头一块刀疤到处给人看，所以这不画停在那边，在想，想想想，后来想了一个办法。他说：“皇帝，请你改变坐姿，把手放在椅背上啊，然后呢，扶着额头，沉思国家大计之状，把你的武功和你的智慧都画出来。据说以后这样的画流传在各地，这是传说。那这一个人就发现一个爱带来的遮掩，是成全他所爱的人。如果没有爱啊，就不一样了嘛。如果你讨厌这个皇帝啊，那比方说我帮这个夏侍琴画画，正好讨厌他讨厌的半死啊，那结果他正好一个刀疤在这里，我跟他画，他本来一公分变几公分了，三公分啊，给他扩大，大家看个清楚啊。那如果没有爱，就不懂得遮掩成全别人。所以这一个保彼得的劝勉，他都是想到当年主耶稣真是用爱待他。那他现在去做耶稣的仆人，做耶稣的管家，最重要的还不是本事多少，百般恩赐好管家，最根本的有没有耶稣的爱在心中，不然的话什么事都不行。这个顺便提醒各位啊，你们不管做执事啊，做什么小组长、逐日学老师啊，做牧师，中间有没有做牧师的？还没有是吧？啊，将来有吗？现在还没有哈。做牧师也好，做什么也好，在教会里面做上帝好管家，最根基是有爱。没有爱，拧的锣响的拔，只能提醒别人注意你的存在，别人不能享受你的侍奉。去听音乐会，光是锣跟拔，哪有这种音乐会嘛？啊，那一种太特殊了，有的专门打鼓是有了啊。天全部是鸣的锣响的拔，那不吵死人了啊。那这个锣跟拔也有它的功用就是了。这个功用是什么呢？打交响乐呢，到必要时候就给你哐来一声，对不对啊？哎，就有作用在里头了。那不然这个第一小提琴大半都最重要的啊，或者是 cello 的声音，或者是 flute 啊，这些黑管这些声音很好听，慢慢带来这主题。锣跟拔必要时候来那么一下啊，大概快睡着了给你哐响了啊，醒过来了啊，不然都睡着了嘛哈。这就是，但是如果没有爱呢，那整个都是锣跟拔，那这个教会就麻烦了啊。这个也要出头，那个也要出头，这个也要被别人注意，那个也被，那这个变成吵杂的声音了。所以请记住啊，这个是彼得这样讲，保罗也这样讲，当然主耶稣也这样讲嘛。有人跑来问诫命最重要哪一条啊？请耶稣讲，耶稣马上就讲，这很简单嘛。最重要，第一，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相防爱人如己，全部诫命包在这里面了。以后保罗也了解，他在罗马书也引用这个话，十三章里面一切诫命包在这里面了。所以每一个神的器皿、管家、仆人，每一个基督徒，好好在爱的上面追求，要多想主耶稣的爱，他在我们里面活出他的爱。好，最后我要讲的是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个恩赐太多了啊，所以 我们要有一个心呢、啊，希望神把更多的恩赐给我们。神有百般恩赐，讲道的可以，服侍人也有，这是只提两样出来，啊，那还有很多很多了，我们没有时间详细去讲了。服侍人啊，讲道按神的圣言讲，不能乱讲啊，所以凡是要讲道的，你一定要好好下功夫受训练。谬讲神的道是罪加一等。圣经有一句话是我不爱听的，圣经说呢，审判从哪里开始啊？神的家开始。那将来传道的人要受更重的什么审判？讲神的道你乱讲，没有好好讲的，是很可怕的啊！所以我自己都常常提醒我自己啊，哇，不得了啊，不能乱讲啊，不能轻轻忽忽的、随随便便的啊，好好准备该讲的道。可能各位不知道，昨天晚上1:30我才准备完，然后准备睡觉。因为昨天为什么我赶快想，本来想要回家去啊，要回到，因为我准备的奖章没有带来，各位可能不相信吧，我准备了半天的奖章，这三堂的啊，都能没有带来，我都放在桌上的一个 fire 里面啊，只带了我的衣服来了，换洗衣服都带了，奖章没带，所以我昨天晚上讲完，因为是准备，所以脑子有资料嘛，我就跟事情马上出来了，我说我要赶回家去啊，后来他们不让我回去，他们说你打电话问师母，叫师母给你念一遍啊，结果果然一直他就跟我念我讲我写的重点，念到半夜12:00多，然后我就开始再整理啊，搞到1:30才整理完啊，那我也不敢乱讲啊，我要是随随便便讲啊，那是要得罪神，是不得了的哈。所以若有讲到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这是彼得讲的话，那你就是要特别谨慎的啊，你要把神的真理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是很要紧的啊。然后呢，要靠主的恩典啊来实行。那么诸般的恩赐，无论哪一样，你都是一个为神的心来做管家啊。不管你做什么，有的人他可能啊领诗很会领，诗班来献诗啊，有的人会教主日学，有的人会探访，有的人关怀啊，那有的人管财务。有的人管文字，有的人管印刷周报，有的人管整洁，有的人管采买东西啊，教会事情太多了，你无论做哪一样，记住为主而做的心，为神而做，百般恩赐好管家啊，每一个恩赐上帝都看重的。我记得有一次啊，让我特别有深刻的印象，我坐飞机啊，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我还记得坐的是 UA 的飞机，那一段时间呢 UA 气氛低迷啊，结果呢我在机场等了2个钟头，飞机不开，我们很多乘客都在那边看的，怎么飞机老不开呢？因为我们看到飞行员进去了嘛，飞行员进到里面去了，也看到这个啊、很多很多事情都办好了，可是怎么不开呢？后来我们就问了，他们公司告诉我们说啊，还有2个空中小姐没来，大概是那个时候气氛低迷嘛，这个两个小姐发脾气啊怎样啊，结果整个飞机什么都到了，就2个空中小姐没来，飞机不开， 还有这种事情啊，这是我遇到亲身遇到的事情，我就想到啊，到底飞行员重要还是空中小姐重要呢？当然飞行员重要，他管整个飞机，他都来了。但是两个必须来的空服小姐没来，飞机不开，所以飞行小姐、空中小姐一样重要，没有一个不重要。这也就是在上帝工作里面类同啊。所以牧师重要啊，还是一般信徒重要？请回答了。啊，都重要，答对了，你们真聪明了啊！一讲就点通了嘛，都重要就对了。我知道你们在寻牧嘛，在找牧师，对不对啊？找得很辛苦啊，还没找到，然后还继续找就是了啊。但是记住啊，牧师重要，弟兄姊妹一样重要嘛。你不要老等牧师来啊，你先好好侍奉，每一个都重要啊。当你们每一个都好好肯参与侍奉，上帝他就奇妙打发人来了嘛。信不信啊？也去，上帝要预备的嘛，他要预备的啊。但是教会绝对不是牧师演戏，信徒看戏，然后说哎这个演的不好，那个演的不对，这个就不是教会。请问谁是演员？都是演员，对了哈，都是演员，只是角色不同而已啦。牧师演牧师的角色，一般信徒演一般信徒的角色啊，执事、长老、同工、小组长各演各的角色啊。那么如果牧师暂时没有来，那边戏照样在演嘛，啊，那只是牧师的角色还没到就是了，他的戏以后才来嘛。所以继续祷告、寻找、求神预备牧者，可是每一个演员都要尽心演啊，你们不要光等了啊，那自己。不用你的恩赐啊，不用你的恩赐啊，越来越没用啊，越用你的恩赐，恩赐越有用。赛跑的人常常练习跑嘛，啊，那个弹钢琴的人常常要练嘛，这都是一定的道理。你越去操练，越能用，上帝的工作越做，上帝越用你，你就会越有用。这是一定道理。不过很要紧的，无论做什么都是为神而做，荣耀神的名。这样的态度呢，甚至应用到我们一般的事业上都是如此啊。你今天做一个工程师，你为主好好做工程师、教师、医师、律师，还有什么师啊？厨师，还有什么师啊？会计师，啊，还有什么师啊？理法师啊 ，OK， 还有牧师啊，什么师都是一样，对不对啊？都要好好做。我啊，有一次我去澳洲讲道，墨尔本，讲完道啊，一个老先生，一个华人呐、啊，我在华人教会领会，他就过来跟我说：“哎呀，黄牧师。”那个时候我是从台湾去的哈，还没有到美国完全牧会，我因为在台湾侍奉很久。他说你台湾来啊，哎呀太好了，我很佩服台湾的医生。我听了有点奇怪哈，因为一般人都骂医生的嘛，特别有名的医生挨骂更多，为什么？常常医生收红包，啊，这好像世界各处一样的啊，大牌医生。特别外科有名医生呢、啊，那你早送红包去。所以他是澳洲华侨了、啊，心脏不好，他就到台湾开刀。人家早跟他讲了，你知道谁跟你开刀的医生呢、啊？早送红包去。他就带了大红包送去了。没想到那个医生说啊，这东西我不要，你带回去啊。我是基督徒啊，你好好按部就班挂号啊。我一定尽心帮你开刀，你拿回去。他半信半疑啊，还有人不要钱的，奇怪了啊，他带回去了。以后果然，他就非常好的手术， 完成回去了。回到澳洲，他就说：“哎呀，医生真是太好了。”我一想啊，这个基督徒医生，我倒认识几个是有名的外科的，我就故意问他叫什么名字啊？你告诉我吧。结果他一讲啊，居然是我的好朋友，我心里非常的感动。这一个医生啊，不是为钱，乃是真的爱病人，他出于爱的动机，好好的为病人工作。基督的名，耶稣的名，就借他传扬出去了。这个医生真的是很爱人的，啊，他帮助很多人，我所认识的。那医生是比较容易被人尊敬的行业了，但是另外还有一个我非常忘不了的。是在台北的一个计程车司机，我几乎不会忘记他。因为有一年圣诞夜，我被请去一个大教会去圣诞夜的特别聚会嘛。那一天呢，我事情太多，搞晚了，平常我都要早一点到那边大家祷告了。我住在四楼啊，我就拿着西装圣经就快一步跑到楼下，我就想赶快拦计程车啊，然后叫他赶快开，果然就拦到车了。门一打开，圣诞音乐就出来了。我就想这司机会做生意啊，什么节就放什么音乐哈，放圣诞音乐。那我坐下来啊，我正想叫他赶快开，当然他先问我，先生你去哪里啊？啊，我就跟他说了去哪里哪里哪里一个礼拜堂。我正要讲赶快开，他先讲话，他说哎呀你是基督徒啊，哎我也是啊，我圣诞快乐啊。啊，那我正要讲他又讲话了，讲话，他说先生你拿了圣经啊西装，你去干什么啊？我说我现在去啊，要去讲道了，今晚要去讲道啊。我正要讲赶快他又讲话了，他说哎呀你是牧师啊，你去讲道的，我最佩服牧师了哈，我天天开车不能像你们牧师啊上台讲给这么多人听。他这一闹我都忘了就要赶快开了哈。我就说弟兄啊，在这里台北开计程车这个生意好不好做啊？他说哎呀很难做啊，一言难尽，台北交通乱，大家骂来骂去都骂我们开计程车的。他说但是很冤枉啊，很多客人坐都没有坐好就叫我们赶快开啊。这下子把我吓一跳啊，哎呀好在我还没讲啊，我不讲了，我就不讲。他又说了，他说我是基督徒啊，我一向都是慢慢开的啊，只好给他慢慢开。他说我不像你们做牧师啊讲道给这么多人听，所以呢我就买了很多录音带啊，只要门这个门一打开，客人还没有上车，我就按那个录音带，这个录音带前面都是歌音乐啊，什么节就什么歌什么音乐，音乐完了就有短讲，只要客人在后面呢不叫我关掉，他下车前就听一遍福音。我就是这个方法传福音，啊，这个方法来侍奉耶稣啊！哎呀，我这越听越感动了。然后以后到了，我给他钱，他说什么不收，他说带牧师免费，啊，带牧师优待免费，我怎么给他都不要。我后来没办法，我说弟兄你这是养家活口的啊，他不行，那我只好出门了。我出了门。赶快把钱丢上车，门关起来哈，我就跑掉了，就跑进礼拜堂了。但是我的印象我就永远不会忘记他。这是一个懂得百般恩赐好管家，无论做什么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做，让神得着一切的荣耀，为神让他旨意能够成全。各位弟兄姊妹，无论你在什么行业，不是只为地上这短短的年日，只是为地上的一点点的享乐，那一个是很短暂，都要过去的，啊，要纪念万物的结局尽了，我们总要到上帝那里去，上帝要预备那永恒的给我们，在短暂的人世间做一个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上帝赐福各位，赐福南康州的众教会。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天父，我们期盼将来见你的面，都能欢欢喜喜。我们期盼今生活在世上，能让你得到荣耀，因为荣耀权柄都是你的。也愿给我们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的心，给我们切实爱人的心，给我们做百般恩赐好管家的心。活在世上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主耶稣基督而活，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配得我们一切献给主。愿你赐福在座属你的众子民，也赐福在这一带附近你的众教会，恩上加恩，荣上加荣，主的福音借着众教会更广传在四周。我们诚心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